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，里面住满了巫师。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，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，西洋棋子会思考，幽灵顽皮鬼满天飞，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，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。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。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。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。
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，购书热线0531-6080-905 60855136912-729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，由雨峰为您播讲。
上回讲到，赫敏把我们利奇引入了近邻，哈利更加困惑了。赫敏走的并不是他们去看望格罗布时的那条小路，而是三年前自己去怪物阿拉哥哥的巢穴时走的路。当时赫敏并没有跟着他，哈利怀疑他根本不清楚危险就在这条路的尽头。
你确定就是这条路吗？
他话里有话地问赫敏。
对，没错。
赫敏一边斩钉截铁地回答，一边穿过低矮的丛林，弄出一阵在哈利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巨大动静。在他们后面，我们立即被一棵倒在地上的小树绊倒了，可他们俩谁都没有停下把它扶起来。赫敏只是一个劲儿的大步向前走，还一边扭过头大声对后面喊道，
就在前面，不远了。
赫敏小点声。哈利嘟哝着急忙追上他，
这里会有东西听到的。我就是想让他们听到，
赫敏轻轻地说。此时我们立即正从他们身后小跑着上来，弄出了不小的动静。
你会明白的，哈利。
他们好像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他们来到近邻深处，浓密的树冠遮住了所有的光线。哈利感觉自己正被看不到的眼睛注视着，以前他在近邻里曾经有过这种感觉。
还有多远？
我们立即在他身后生气地问。
现在已经不远了。
当他们走到一片朦胧潮湿的空地上时，赫敏喊道，
只差一点。
一支箭从空中飞过，砰的一声恰好落在赫敏头顶上方的树上，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。突然马蹄声响彻空中，哈利能够感觉到近邻的地面正在颤动。我们立即小声尖叫了一声，把哈利当成盾牌推到了前面。哈利挣脱了他，转过身来，大约50个马人出现在四面八方，拉弓搭箭瞄向哈利、赫敏和我们立即。他们慢慢地退到空地中央，我们立即吓得小声呜咽起来，听上去怪怪的。哈利看了看旁边的赫敏，他的脸上正带着得意的微笑。
你们是谁？
一个声音问道。哈利朝左边望去，那个叫玛格瑞的红棕色马人离开包围圈向他们走过来，他的弓像其他马人一样举了起来。在哈利右边，我们立即还在抽泣，他的魔杖指向正在逼近的马人，抖得很厉害。
我刚才问你们是谁，人类？
玛格瑞的语气很粗暴。
我是多罗雷斯·乌姆利奇。
乌姆利奇用尖利的声音害怕地说，
魔法部高级副部长兼霍格沃茨校长和高级调查官。
你是魔法部的？
玛格瑞说。这时包围圈中的很多马人开始骚动起来。
是的，
我们立即说，嗓门更高了，
所以你们小心点，按照神奇生物管理控制司颁布的法律，像你们这样的杂种对人类的任何攻击。
你叫我们什么？
一个看起来很狂野的黑色马人喊道。哈利认出他是贝恩。 四周的马人发出一遍低沉的怒吼，拉紧了弓弦。
不要这样叫他们，
赫敏急切地说。可武姆利奇好像没有听见，他仍在用抖动的魔杖指着玛格瑞继续说，
法律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，被认为具有接近人类智力的魔法生物必须对他们的攻击行为负责。
接近人类的智力，
玛格瑞重复着。贝恩与其他几个马人愤怒地咆哮着，用蹄子刨着地面。
我们认为这是个莫大的侮辱人类，谢天谢地，我们的智慧远远超过你们。你们在我们的禁林里干什么？
一个脸上有深深皱纹的灰色马人吼道。阿里与赫敏上一次来禁林时曾经遇到过他。
你们为什么来这里？
你们的禁林。
我们立即仍然在哆嗦，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仅仅是因为害怕，还因为愤慨。
我要提醒你们，你们能够住在这里是因为魔法不允许你们在一定的地域。
一支箭低低的掠过空中，踢着他的头皮，穿过他灰褐色的头发。他吓得刺耳的尖叫一声，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脑袋。一些马人满意的欢呼起来，另一些则粗声大笑。他们狂野的马嘶般的笑声在光线昏暗的空地上回荡着，他们用蹄子刨地的景象让人心惊胆战。
现在这究竟是谁的禁林？人类，
贝恩大吼道。
肮脏的杂种，
我们立即尖声喊道，双手仍然紧紧抱住脑袋。
野兽，没规矩的畜生，
闭嘴，
赫敏喊道。可是太晚了，我们立即用魔杖指着玛格瑞，扯着嗓门叫道，
速速禁锢。
一条粗蛇一般的绳子从半空中飞来，自动的紧紧缠住马人的躯体，绑住了他的胳膊。他一声吼叫，后腿撑地直立起来，想挣脱那根绳子。其他的马人被激怒了，哈利一把抓住赫敏，把他拉倒在地。他们趴在近邻的地面上，当雷鸣般的马蹄声四面响起时，哈利在刹那间感到了一阵恐惧。但是马人们跳过了他们，围着他们愤怒地咆哮着尖叫着。
不，
他听到了我们利奇的尖叫声。
不不，我是高级副部长，你们不能放开我，你们这帮畜生。不，
哈利看到红光一闪，知道他想击昏一个马人，接着他大声尖叫起来。哈利把头抬起一点，看到我们利奇被贝恩从后面抓起举到空中，扭动着身子狂呼乱叫，魔杖从他手中坠落到地上。哈利心中一动，如果他可以够着他。可当他伸出一只手去够魔杖时，一个马人的蹄子重重地踏在魔杖上，他彻底断成了两截。
好了，
阿里耳边响起了一声怒吼，一只毛茸茸的胳膊从上面伸向他，把他拽了起来。赫敏也同样被拉了起来。哈利越过马人正在跃动的各种颜色的脊背和脑袋，从他们上方望去，看到我们立即被穿过树林的贝恩带走了。他不停地尖叫着，但是声音越来越小，直到被周围马蹄的践踏声淹没了。
他们怎么办？
脸上有着深深皱纹的灰色马人抓着赫敏说，
他们还小。
在哈利身后，一个忧郁的声音慢慢地说，
我们不攻击马驹，
是他们把他带到这里来的。罗纳同样死死抓着哈利的那个马人回答说，
而且他们也不是很小，这个已经快成年了。
他拎住哈利的长袍领子晃了晃，
求求你们，赫敏气喘吁吁地说，请不要伤害我们，我们跟他想的不一样，我们不是魔法部的雇员，我们来这里只是希望你们能帮我们赶走他。
从抓住赫敏的那个灰色马人的表情看，哈利立刻意识到他说这句话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。那个灰色马人扭过头去，两条后腿狂怒地蹬踏着地面咆哮着，
你看到了吗，罗纳，他们已经像他们的同类一样傲慢了。
这么说，
我们刚才为你们做了一件卑贱的事，是不是？人类女孩，是不是我们的行为就像你们的仆人，像驯服的猎狗一样赶走了你们的敌人？
不是的，赫敏晓得尖声说，求求你们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一把。
不过他好像把事情弄得更糟了。
我们不帮助人类，
抓着哈利的马人吼叫道，手揪得更紧了，同时他还稍微挺了挺身子，这样一来，哈利的双脚立刻离开了地面。
我们是跟你们不一样的种族，而且我们为此感到骄傲，我们不会允许你们离开这里。炫耀什么？我们在服从你们的命令。
我们要说的意思不是这样的，
哈利叫喊着，我们知道你们刚才做那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意愿。但是似乎没有人在听他说话。一个长着胡子的马人在这群马人后面喊道，
他们不请自来，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
这句话赢得了一声赞同的吼叫。一个暗褐色的马人大喊，
可以像处置刚才那个女人一样处置他们。
你们说过你们不会伤害无辜的，
赫敏喊着，现在真的有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。
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害你们的事情，我们没有使用魔杖，也没有威胁你们，我们只是想回到学校里去，请让我们回去吧。
我们并不是都跟那个叛徒斐伦泽一样，人类女孩，灰色马人喊道。
他的同伴爆发出更多马斯般的吼声表示赞许。
或许你们把我们当成很善言谈的马了，我们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不会容忍巫师的侵犯与侮辱。我们不认可你们的法律，我们不承认你们的优越性，我们是……
但是他们没能听到马人是什么，因为这时一声巨响从空地边缘传来，声音大得让哈利、赫敏和大约50个马人在内的所有空地上的人都向周围望去。抓着哈利的马人松开手，双手迅速伸向自己的弓和箭筒，哈利又一次落在地上，赫敏也被扔在了地上。随着两颗粗壮的树干被吓人的分开，格罗普的巨大身形出现在缺口中，哈利急忙朝赫敏跑去。离哈利最近的马人退回到后面的马人中，整个空地变成了有许多准备发射的弓箭构成的森林。这些弓箭全都瞄向了赫然耸立在他们头顶上，正好在树枝形成的浓密树冠底下的那张巨大的灰色脸庞。格罗普傻乎乎地张开歪斜的嘴巴，他们可以看到他那砖头似的黄牙在半明半暗中闪着微光。他眯着那双呆滞的淤泥色的眼睛，低头盯着脚边的这些动物。断了的绳索拖在他两只脚脖子后面，他的嘴巴张得更大了。
哈格尔，
哈利不知道哈格尔是什么意思，出自什么语言，不过他也不怎么关心。他注视着格罗布的双脚，这双脚几乎与哈利的身高一样长。赫敏紧紧抓住赫利的胳膊，马人们默不作声地抬头盯着这个巨人，而他继续打量着他们巨大的圆滚滚的脑袋左右摆动着，好像在寻找他失落的什么东西。
哈格尔，
他又说了一遍，语气更加急切了。
离开这里，巨人，
马格瑞喊道，
我们不欢迎你。
这句话对格罗普似乎没有任何影响，他稍稍俯下身子，接着吼道，
哈格尔。
现在一些马人看上去有些害怕，赫敏倒吸了一口气。
哈利，
他对哈利小声说，
我猜他是想说嗨个。
就在这一刹那，格鲁普发现了他们，一大群马人们当中唯一的两个人类。他的头又往下低了大约1英尺左右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。当他再一次张开大嘴，用低沉隆隆的声音说出赫米时，哈利能够感觉到赫敏正在发抖。
天哪，
赫敏说，他紧紧地抓着哈利的一只胳膊，哈利觉得胳膊越来越麻木，而且他看起来快昏过去了。
他还记得，
赫米，哈格尔在哪里？
格罗普吼道。
我不知道，
赫米害怕极了，尖叫着说，
很抱歉，格罗普，我不知道。
格罗普想要豪格尔。
巨人一只又大又重的手向他们伸了下来，赫敏吓得尖叫一声，往后跑了几步摔倒了。这只手猛地向哈利扫来，期间将一个雪白马人撞倒在地。没有魔杖的哈利准备用拳头猛击，用脚踢，用牙咬，或者用其他任何方式来抵抗。马人们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。格罗普张开的手指离哈利只有一英尺的五十支箭掠过空中，射向巨人，像雨点一般击中了他那张巨大的脸庞。他又疼又恼，大声嚎叫起来，挺直了身子，用他巨大的双手揉搓着面颊。箭杆折断了，而箭头却陷得更深。他狂叫着，跺着巨大的双脚。马人们向四周逃散。哈利扶起赫敏时，被巨人卵石般大小的血滴淋了一身。为了躲藏到树木中，他们两个尽快向前跑去。一跑到地方，他们就回头张望着。格鲁普满脸流着血，冲着马人们盲目的乱抓过去。那些马人慌乱无序的撤退着，穿过空地向另一边的树木奔驰而去。赫敏和哈利看到格鲁普又狂怒的嚎叫一声，向他们扑了过去，一路上遮断了旁边更多的树木。
天哪，别！
赫敏说着，他抖得相当厉害，连腿都软了。
哦，太可怕了，他会把他们全部干掉的。
老实说，我不是很担心这个。哈利痛苦地说。奔驰的马人和跌跌撞撞的巨人的声音越来越远了。当哈利倾听这些声音的时候，他的伤疤又一次猛烈地悸动起来，一阵恐惧掠过了他的心头。他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和哈利做那个梦时相比，能够营救小天狼星的可能性更小了。哈利失去了魔杖，而且他们还被困在禁林中央，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。
好主意！
哈利拍了赫敏一下，努力排解心中的怨气。
真是个好主意！现在我们要从这儿去哪儿？
我们得回城堡里去。
赫敏无力地说：“
等我们回到那里时，小天狼星可能已经死了。”
哈利一边说，一边气冲冲地踢着身边的一棵树，头顶上突然响起吱吱的尖锐叫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愤怒的护树罗锅正冲着自己张开长长的树枝般的手指。
看来没有魔杖，我们什么事也做不了。
赫敏绝望地说，费力地站了起来。
不管怎样，哈利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去大老远的伦敦？
是啊，我们刚才也在琢磨这件事呢。
从赫敏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哈利和赫敏本能地紧靠在一起，朝树林中仔细张望。罗恩出现在视线中，身后紧跟着金妮、纳维和露娜，他们看起来都有些狼狈不堪。金妮的脸颊从上至下刮着几道长长的划痕，纳维的右眼肿起个紫色大包，罗恩的嘴唇还在流血，而且比以前更严重了。但是他们看起来还是兴高采烈的。那么，罗恩说着，拨开一根低垂的树枝，把哈利的魔杖递了过来。
有什么主意了吗？
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
哈利一边惊异地问道，一边从罗恩手里接过魔杖。
几个昏迷咒，几个缴械咒，那位念了个出色的障碍咒。
罗恩乐呵呵地说着，又递过赫敏的魔杖。
但是最棒的要数金妮。他给马尔夫施了个蝙蝠精咒，真是妙极了。他整张脸都被扑扇着翅膀的怪物盖满了。总之，我们从窗户里看见你们正朝禁林里走，就跟上来了。你们对我们的一起做了些什么？
他被带走了，一群马人干的。
他们把你们留下？
禁林一脸惊讶地问道。不是的，他们被格罗普赶跑了。哈利说。
格罗普是谁？
露娜好奇地问道。
是黑哥的小弟弟，罗尼克说。好了，别管这些了，哈利，你在炉火里发现了什么？是神秘人抓住了小天狼星了，还是？
是的，
哈利说。这时候他的伤疤又感到一阵强烈的刺痛，而且我确信他还活着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用什么办法才能到那里去救他。
大家沉默了，
看上去都非常担心，
他们面临的困难似乎难以克服。
那么我们只有飞过去了，不是吗？
露娜用哈利从未听到过的平淡的口气说。
好吧。
阿里烦躁地说着，朝他转过身。首先，要是把你也送进来，那么这个我们就会什么事也干不成。第二，我们当中只有洛恩一个人的飞天扫帚没有被巨怪保安看守着，所以我也有飞天扫帚。基尼说：“
是啊，但是你不能一起去。”
洛恩生气地回答：“
不好意思，但是我跟你一样关心小天狼星的死活。”
基尼说，然后将下巴一沉，突然显得跟弗雷德和乔治像得出奇。
你他，
哈利开了口，但基尼激动地打断了他。
我现在比你跟神秘人斗争保护魔法石的时候大3岁，而且我是用飞翔的大怪物攻击了马尔夫，把他困在了我们利奇的办公室。
是啊，但是我们都是 DA 的成员。
纳维轻轻地说，
建立 DA 就是为了跟神秘人战斗，对不对？这又是我们头一次有机会参加真正的战斗，
不然难道说那些都是在玩游戏什么的吗？
不，当然不是。哈利不耐烦地说。
那我们也应该去。
纳维说得很干脆。
我们也想尽一份力。
没错，露娜说着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哈利和露恩对视了一下，他知道露恩的心思跟自己完全一样。如果他要挑选第一成员一起去救小天狼星的话，除了自己以外，他选择的一定会是洛恩和赫米，而不是金妮、纳维或者露娜。算了，反正这些都不要紧，他咬紧牙根说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去那儿呢。
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，
露娜让人恼火地说。
我们飞过去。
我说，
洛恩说，几乎忍不住要发火了。
也许你不用飞天扫帚就能飞行，但我们可长不出翅膀来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
除了用飞天扫帚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飞行啊。
露娜心平气和地说：“看来我们要骑在弯弯憨或者什么东西的背上了。”露娜问道。
“弯角憨兽不会飞。”
露娜威严地说，“但是他们可以飞。”
埃克说，他们十分擅长发现骑手想要寻找的目标。
哈利转过身，看到两匹夜骑正站在两棵树之间，胆怯地眨动着白色眼睛，注视着这场秘密谈话，就好像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听懂似的。
太好了，
他小声说着，朝他们走过去。他们晃了晃爬虫般的脑袋，长长的黑色鬃毛向后甩去。哈利急切地伸出一只手，轻轻地拍了拍离自己最近的那匹夜骑亮闪闪的脖子，心想自己以前怎么会认为他们丑陋呢？
这就是那种什么风马吗？
洛恩半信半疑地说，盯着哈利正在轻轻拍打的夜骑身体左边一点的什么地方。
就是那些见过死人的人才能看见的东西。
是的，哈利说，
有几匹？
只有两匹。
哼，可我们需要三匹，
赫敏说，他看上去仍然有些发抖，但还是一样的坚定。
赫敏是四匹，
金妮皱着眉头说，
事实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六匹。
露娜一边数着一边平静地说，
别傻了，我们不能都去。
阿里生气地说，
听我说，你们三个，
他指着纳维、金妮和露娜，
你们三个不能去，你们不。
他们立刻提出了更多的抗议，哈利的伤疤又一次更加剧烈的疼痛起来。他们拖延的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，他没有功夫去争辩了。
好吧，很好，这是你们的选择，
他草草地说，但是除非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夜骑，不然你们就不能。
哦，会有更多的夜骑到这里来的，
金妮信心十足地说。他很高兴卢恩正斜眼看着完全错误的方向，显然是他的表情让洛恩以为他正盯着那些马呢。
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
吉尼那位露娜能和哈利和米洛恩一起去伦敦吗？下回再讲。
听众朋友，1月17号下午，山东广播第6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，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，气氛热烈活泼。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，并制作了 VCD 光盘，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-503-6463订购，每盘30元。
听众朋友，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新刚、杨朝霞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:30，重播19:30。
中波1251，
山东广播第六频道，
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4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，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开始陆续为您播出，敬请关注。